我们一起来看神父。哦，看神父很简单啊，你们坐到底下，我坐到上边，你们就来看就可以。其实上午已经跟你们来分享，谈神父这个话题的时候，要需要鼓很大的勇气，因为一个人的本来面目，我们不希望被别人了解的更多。我们不希望被一个人认识的更多，因为这个认识是一个全面的，不仅仅有正面，也有负面的，不仅仅有好的，也有做的不够努力的地方，甚至就是说有那些坏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限度，都有自己的软弱，都有自己的毛病。而谈神父这一个话题，也希望能够抛砖引玉。抛砖引玉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每个人来学习，不要只是去看别人的缺点，也来发现我自己的软弱，我自己的限度，我自己的毛病。也就是说，我们都需要耶稣的救赎。不是说因为我是神父啊，因为啊刚才带领我们的是修女，我们就有什么资格，就有什么特权。天堂没有任何的特权，任何一个人没有好好的去爱天主，没有好好的去悔改，没有好好的去修德性，没有好好的立功劳，都不可能升天堂。但是神父是特殊的一群，在外语里边啊，无论是英文还是法文还是意大利文，其实神父的那个意思就是父亲。但是在外语里边，它会有一个区别，就是它第一个字母会大写，所以你就能够来知道啊，它是专门来指神父啊，指神职人员的。所以神父有他属于神的一个方面，就是来自天主的代表的一个方面。而同样他是人，他也和我们一样，有自己的限度，有自己的软弱，有自己的跌倒。他如同我们一样也需要办告解，如同我们一样也需要毕竟，如同我们一样也需要悔改，如同我们一样也需要别人的理解，别人的宽恕，别人的支持。所以希望借着这些表达，我们能够来揭开神父那一个神秘的面纱，让我们对于神父，对于神父的职务，以及对于神父这个人开始有一些区别。我们在修道院的时候，有一个修士啊，他这个样子，这个手在这放着，这个样，这样转来转去。我说你在干什么？我在学主教。主教去我们家的时候就这个样子，把手放在这里，就一直转来转去啊，所以我在学主教。这一个小事情就能够来发现，说神父啊，主教从某个方面来说，甚至连修女都是公众人物，大家会看的比较多。所以呢，他生活的一些点滴，无形当中也会被人们拿出来啊，甚至人们会去仿效啊。当然，要学主教这个样子，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啊，神父的生活，神父一些做的不够努力的地方，神父有一些限度的地方，一些软弱的地方，就会对教友造成影响。所以让我们能够来发现说，本来这一个职位 神父这一个职位真的是一个很高很高的。以前都会称神父老爷啊，有的地方不叫神父老爷，叫神父爷爷啊，老爷跟爷爷反正是一个辈分啊，就是升了神父你就长三辈啊，就成神父爷爷了。然后有的地方就给修女叫姑奶奶啊，有个神父开玩笑说好，比我爹还大一辈了啊。是因着这一份职务，因着这一个职位，真的人们有一个很大的尊重，很大的尊重。当然尊重的是神父有的那个品位，是修女他们的那一份奉献，但是这些本来应该约束度奉献生活的人，有一个更圣善的生活，有一个更爱天主的生活，有一个更爱人、更谦卑、更和善、更和蔼可亲的生活。但是每一个人、每一个神父、每一位圣职人员，甚至每一位修女，仍然会有他的限度，仍然会有他的软弱，仍然会有他自己需要悔改的地方。神父要代表神，代表天主，这是借着父手他得到的一个职务，但是这些不是他自己的，不属于他，这些是天主的，是教会的。神父不能够把这些当成自己的啊，神父不能够把它当成说好、哦、啊，这是神父的手艺啊，这一定不是神父的手艺，这是天主白白的给予这个特殊的被招选的人的。神父给神，天主把这些给神父，是希望神父也去白白的分施啊。如果你们年轻一些的啊，老年人也是啊，你们如果喜欢上网去看，比方看天主教在线的新闻啊，教宗方济各前一段时间来讲一个道理很有意思，他说圣堂里边的价格表是一个丑闻啊，也许有人你们已经知道他的意思在说什么，说天主要借着教会白白的来分施恩典，那么教会、教堂、神父不应该把这些都开始要用钱来标出来，这是一个不符合天主的旨意的，不符合天主心意的。所以圣堂里边的价目表是一个本身很糟糕的事情，他在表达什么？表达说教宗希望教会，希望属于天主的这一切都成为白白的，所以神父得到的这一个品位也是白白的得来的，不是他有什么资格啊，即使要去修道院学习啊，即使要啊哲学两年半啊三年，然后神学四年啊，然后还会有之前的一个准备，但是每个人都不配，这同样是恩典，如同我们来讲说做天主的儿女是天主白白给的礼物一样，做神父也是白白给的礼物，天主白白的给的，没有任何的一个人说我就已经做到了，我值得了，我就配得到，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在天主的计划当中，天主愿意借着人来为人服务。天主的爱怎么样表达？是为了服，是借着服务。天主为我们来创造世界，创造宇宙，创造大自然，让这一切都为我们服务，帮助我们来走救灵魂升天堂，做天主儿女的道路。天主来借着耶稣基督的到来来创立教会，来招选这些神职人员，来招选度奉献生活的人，都是为了服务。大家也应该知道啊，今年是奉献生活年啊，教宗方济各来宣布，从降临期第一主日开始，一直到2016年的2月2号是奉献生活年。而奉献生活年不仅仅是度奉献生活者他们的特殊的一年，也是为整个教会的。因为在基督内，我们都是同一奥体的肢体，我们希望度奉献生活者有一个更圣善、更爱天主、更爱人的生活，那么要借着我们每一位的支持，借着我们每一位的陪伴，借着我们每一位的监督，甚至借着我们每一位的规劝。并不是每一位神父都做得那么到位，并不是每一位奉献生活者都能够成为我们的模范，本来应该是这样。但是很不幸的，在现实生活当中，神父们度奉献生活者也有自己的软弱，也有自己的可怜，甚至也有自己的跌倒，也有自己的罪过。这是一个事实，这真的让我们能够来发现说，升天堂做天主的儿女，做神父，度奉献生活，这不是哪个人因着努力就能够得到的，这都是天主白白给的礼物。不要被神父的缺点所影响。有的时候，或者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对神父太关心了，关心的神父都有点生活不能自理了。当然大家愿意来照顾神父，愿意来支持神父的工作，这是一个好事，真的来感恩。这是耶稣在福音当中所讲的，你们谁为了我舍弃了父母兄弟姐妹，在现世就能够得到百倍的赏报。真的，这是神父很感恩的地方，在现世就真的有百倍的父母、百倍的兄弟姐妹的关心关爱，真的如同父母对孩子、如同兄弟姐妹一样的关心、一样的陪伴、一样的支持，这给予神父很多的动力，甚至给予神父很多的感动。但是我们要帮助神父更好的做神父，所以不要让神父的生活太优越。我想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不要让神父的生活太优越。甚至我来提醒我们每一位，不要让我们自己的生活太优越，不要让神父的生活太舒适。也来提醒我们每一位， 不要让我们自己的生活太舒适，因为我们的家是在天上，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当然是说，不是让我们每次走到街上都穿得破衣啰嗦的啊，每次走到人群当中看见我们就发痛悔啊，那样的也不正常。但是我们不要太贪恋这个世界，我们不要把太多的心思放在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用什么，不要把太多的心思放在这上边。那么尤其是对于神父来说，不要让我们，不要让神父们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太优越，有的时候这对神父会构成一个挑战。打一个比方来说，如果我们的教区有40位神父，你能不能够关心到每一位神父？难道你以为神父们的德行都那么大吗？难道你不知道说，当一位神父他的吃的、喝的、穿的、用的都很优越的神父，其他的神父看到他的时候会怎么想？你觉得啊，感谢天主，会是这样吗？难道你认为神父没有一个自私的心吗？神父没有一个炫耀自己的一个心态吗？难道你认为神父是钢铁之躯，刀枪不入吗？我想大家能够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为生活所需的，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我们应该有，我们应该有，天主会给我们，但是我们不要太贪求。这个没有一个标准，到底什么是标准？吃的、喝的、穿的、用的，谁是标准？这一切都应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感谢天主，更好的去服务人群，更好的去彼此感恩、彼此祝福，这是这一切存在的目的。所以在谈神父生活的同时，也来看我们每一位。因为我们很容易说，好，我们的本堂神父，我们要让他成为本堂神父生活当中的模范。哦，他有能力，哦，有口才，各个方面都做得很好。那么我们让他吃的、喝的、穿的、用的都成为第一，成为 number one。这样正常吗？我们真的来学习帮助神父更好的做神父，我们也来学习帮助我们自己更好的成为天主的儿女。所以不是说我坐在这里跟大家来讲，好，你们都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不是，我们都悔改，因为我们要走向天堂，我们要来帮助神父更好的做神父，同时在尊重神父的前提之下，如果发现神父生活当中有一些地方我们觉得有一些不太对的，要在尊重的前提之下向神父表达，以一个合理的方式。因为我们是在关心神父的灵魂，关心神父的得救。那当然你千万不要说，神父你为什么如同主教一样有这样的习惯，只有你做了主教才会这样的习惯，如果你还没有圣主教你不要这样手动来动去啊，一定不是这个样子啊，这是在开玩笑，可能是一个幽默。神父是我们大家的，因为神父的生活对于很多的教友都会有影响。 所以当一个神父有一个缺点的时候，有一个坏习惯的时候，他会影响到很多很多的人。所以当我们发现神父的生活当中有一些地方不符合天主的爱，不符合福音的精神，不符合他作为神父作为牧者的那个身份的时候，我们有责任以一个尊重的方式合理的表达出来。这是我们在为神父负责任，这是在帮助神父，也是在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救灵魂。这个千万不要看面子，千万不要看面子。同样的，在家庭生活当中，当做儿女的，你发现你的父母生活当中有一些坏习惯的时候，也有责任在尊重的前提之下以合理的方式表达出来，因为这是一个关心。而每个人从神父开始，从家长开始要学习受教。有人向你提出来一个事情的时候，不管有还是没有，要来接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对向你提问题的人，向你来提建议的人的一个最起码的尊重。所以神父不要摆架子，同样的来说，你们每一位家长也不要摆架子，因为每个人都是罪人，每个人都需要悔改，每个人都要背十字架升天堂。中国人喜欢讲家丑不可外扬，所以当看到神父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普遍的采取的一个态度，普遍的采取的一个方式，就是藏起来，家丑不可外扬。当然是说，一定不是我们看见每个人都去讲。比方说，哦，我这个神父，哦，很喜欢上网，哦，比那些年轻人上网上的还厉害啊！一坐到电脑前就到凌晨两点，啊，然后甚至五点半的弥撒，结果神父都起晚了，让教友们等了40分钟。啊，你不要说啊，哦，神父太辛苦了，神父太累了啊，哦，无所谓了，大家多等一会儿也行。一次两次第三次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责任去告诉神父，告诉神父什么？网上没有天主。但是一定是一个尊重的方式，一个合理的方式。家丑不可外扬，不是说我们把这些藏起来，也不是说我们逢人便去讲，知道吗？某某神父他在上网，一直上到了凌晨两点，在我们家，我就知道。然后另外一个人来告诉我，还有一次是这个样子，也不是说让我们都变成大嘴巴，啊，去给神父做广告，这也不是一个正常的方式。但是也不是说我们把这些叫藏起来，因为帮助一个弟兄悔改，这是一份爱的工作。同样的，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即使你是长辈，即使你是父母，当你的儿女向你提出来，当你的孩子向你提出来，哦，你有一些缺点，一些软弱，一些毛病的时候，你不要觉得没有面子，哦，你不要去用你做掌上的那个权力要去压迫人，那是错的，那是很糟糕的。家丑不可外扬，但是我们要让问题在 最小的时候就去解决，而不是说我们把它藏起来，任由这个问题去发展，那是不负责任的。神父不是铁饭碗，不是说因为我做神父了，所以说我这一辈子就有个依靠了，有个寄托了，有个托付了，我就不用发愁了。神父不用不愁吃不愁喝不愁穿啊，什么都照顾得很好。做神父小资的生活，神父不是铁饭碗，那个意思是什么？神父自己也需要努力，因为进天堂每个人都需要努力。如果神父认为已经做成神父就成为一个铁饭碗了，那么他的生活一定很糟糕。为什么？他就不想努力了，他就不想悔改了，他就不想去改毛病了，他就会越来越放任自己的生活。这是为什么刚才来提醒大家说不要太去照顾神父，甚至让神父生活不能自理了，什么你都不让他去做，他都什么都不会做了，这是一个很糟糕的生活。关心神父，但是一定以一个适当的方式。当我们为神父提供的条件太优越的时候，神父就会自我膨胀，神父就会认为说这就是我应得的，这就是我应得的。但是条件越优越的时候，挑战就会越多，甚至可以说诱惑就会越多。所以我们要帮助神父更好的做神父，那么关心神父的方式就要学习有一些调整。如同每一位家长来教育儿女一样，你希望你的孩子成才，你就要想方设法，不要他要什么你就给什么，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现实的，这是不负责任的。你们可以想一想，孩子，今天的孩子为什么不好管？首先就是因为他要什么你就会给什么，你不给他就想方设法，他的那个方法到了你就自然而然的乖乖的就给了，这样他成长起来他没有规则，他就认为他自己就是规则，他没有王法，他自己就是王法，他说了就算。你可以想一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虽然说神父没有孩子们那么调皮，但是当我们为神父们提供的太优越的时候，为度风险生活的人提供的这一切都太舒适的时候，会成为神父的一个障碍。当然一定不是责备你们，而是说真的学习，神父自己在反省，神父自己也在挣扎。为什么我一直在跟你们讲说，当我想谈这一个话题的时候，我真的鼓了一个很大的勇气。每个人都希望被照顾得很周到，到夏天了，我希望有人给我准备凉快的衣服，到冬天了，我希望得到温暖，当然不只是衣服，是希望看到一个陪伴，看到一个支持，这给神父一个很大的动力。所以真的神父很感谢你们，很感谢教友们，是借着你们的支持，借着你们默默的来陪伴，甚至借着你们的祈祷和刻苦，神父能够来做自己的这一个牧灵的事业。但是这一切都要学习有一个度，神父度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修女们度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贫穷、服从、贞洁。所以 当我们为神父们，为度奉献生活的人提供的太优越的时候，太多的时候，真的成为贫穷，成为贞洁，成为服从的一个诱惑，一个障碍。从一个自私的心来说，我希望每个人照顾我再加上十倍，但是从天主内的秩序来说，我希望我们每一位都成为另外一位的天使，陪伴着我们去走向天堂，而不是说把这个世界当成天堂。神父要以身作则，这是对神父讲的，这是对神父们来讲。我们更应该努力的是什么？为神父祈祷，让神父喜欢朝拜圣体，喜欢听，喜欢祈祷，喜欢念日课，喜欢去看望教友，喜欢以一个慈父的心肠来陪伴基督的羊群。我们一同来走这一条成圣的道路，我们一同的来走这一条回到天国。这段时间我自己就在想，说神父如果不喜欢朝拜圣体，怎么样去告诉教友们朝拜圣体的好处？如果神父自己没有去经历过跪在圣体台前，留在圣体台前的那一份枯燥，那一份艰辛，那一份挣扎，那一份留在主台前的一份喜悦，怎么样去把这一份经验带给我们身边的人？所以我们应该来知道说，神父也好，修女也好，药理老师也好，家长也好，我们是相似的，因为我们要告诉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要告诉我们负责任的那些人的，不仅仅是理论，而是一个经验。我经历了，我品尝了，我把我品尝的来告诉你们，虽然说很枯燥，虽然说很艰辛，但是是值得的，因为有一份平安，一份喜乐，一份来自天上的祝福。这是我们大家都要去努力的，以身作则。如果一位神父不喜欢念玫瑰经，怎么样在圣母月，在玫瑰月跟教友们来讲说，好好的念玫瑰经吧，天主喜欢，圣母喜欢，这些就成为一个空话。如果神父自己都不喜欢去办告解，怎么样跟教友们来讲说，你们与天主和好吧，做天主的儿女就很喜乐，得到天主的宽恕就是一份很大的释放。我们一定不是在上班，所以做神父一定不是得到了一个铁饭碗啊，不是说因为我向天主宣发了圣愿，我就属于教会了，属于天主了，就够了。我们大家一同的来努力。如果神父不喜欢做默想，做默祷，怎么样来告诉教友们说，好，你们留在天主的台前，你们来想天主的爱，你们来向天主默默的说话。所以真的邀请大家，甚至是说恳请大家，恳求大家特别的来为神父们祈祷。因为如同波斯高神父的母亲来告诉波斯高神父的说，你要记住孩子，你升天堂不是一个人，你下地狱也不是一个人。我们要来支持着神父们，让他们能够在天堂路上以身作则，走在我们的前面。这是天主对我们的渴望，这是我们对神父所有的那一份 最大的关心。这是天主借着教会对我们每一位的一份最大的渴望。当然，在衣食住行方面，我们可以来适当的来帮助，但是一定不要太优越。只有这一个方面，帮助神父热心的方面，我们可以一直做，我们可以尽力做。这是天主对我们最大的渴望。我们可以来关心神父，但是要以一个帮助神父更好的做神父的方式。所以我们关心神父的方式应该是一个公开的，而不是一个偷偷的。我要说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光明正大的，而不是说有一个背后隐藏的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他是神父，他是属于天主的，所以可以有正常的友谊，如果天主愿意给，但是不要有属于世俗的。这些对于神父也好，对于我们教友们也好，都不会有好处。我想大家也能够听明白这里边的意思。我们来尊重神父，因为他是天主的代表。我们来照顾神父，因为他也为羊群来忙碌来奔波。但是我们要支持着神父做更符合天主心意的神父，而不仅仅是说让他在每个方面都有最优越最舒适的生活。这一定不是关心神父的最好的方式。我们走的这一条路是十字架的路，所以每个人都来学习背自己的十字架，神父也好，家长也好，教友们也好，每一个人都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不要太贪恋这个世界，也不要想用世俗的方式来达到一个神圣的目的，那是不可能的。任何的一个人，不要利用神父，更不要操纵神父，这是很可怜的，这也是很可怕的。因为神父只属于天主，他不属于任何的一个人，所以我们不要变得自私，我们来关心神父，来爱神父，很好，来关爱他们，但是不要有自私的心，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错误，你如果这样去做，是一个更大的错误。所以真的邀请大家来为神父们祈祷，来为神父的软弱祈祷，来为软弱的神父们祈祷，因为他们每一位都有一个很大的责任，要带领着自己的教友们走向天堂的，这是一个最大的责任。陪伴着大家一起去救灵魂，这真的是一个最神圣的责任。最后要谈到一点，如同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要学习忍耐，那么在我们对神父 合理的提出一些建议，神父还没有改正之前，我们也学习来忍耐。当然一定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神父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跟神父讲没有起到作用，那么你要去告诉神父的上级，这是在负责任，这是在为神父的得救，为神父的灵魂负责任。任何一个人不应该看到你身边的一个弟兄一个姐妹，甚至你看到一个神父堕落，看到一个神父丧亡，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所以即使我这样做得罪他了，他对我很不满意，我也应该这样去做。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仍然是这样，即使你去对你的父母对你的长上对你的长辈去讲一个问题他然后还没有反应，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你有责任去告诉能够管他的人。这是一个在爱德内的一个彼此的一个监督，一个彼此的支持。所以我们一起来反省几个方面，我们对神父的关心是不是有点过度了？第一个问题。我们自己来想一想，怎么样用一个比较适合的适当的方式来帮助神父，来支持神父的工作。我们每天都会为神父祈祷吗？这也是我们需要来反省的。我们每天都会为度奉献生活的人祈祷吗？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每天都在好好的来背自己的十字架，无论是神父还是修女还是教友？如果你看到你身边的人有一些软弱，有一些问题，有一些跌倒和罪过，你怎么样去面对？是视而不见，是放任自流，还是说能够用的在尊重的前提下合理的去表达？我是不是利用过别人，包括去利用神父？我们自己都来有这样的一个反省的机会。其实最后还要提到，真的我们尊重神父是因为天主给他的那个高贵的品位，而当神父出现一些软弱、一些缺点甚至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向他合理的来表达也是出于对他的尊重。即使这些可能让他没有面子，但是救灵魂升天堂比面子更重要。而奉献生活年，教会教宗特别的来邀请所有度奉献生活的人，能够用圣愿的方式，能够用一个活生生的方式，能够用一个以身作则的天主喜欢的方式来活出度奉献生活者的身份。我们真的学习来支持他们，来陪伴，我们也学习对他们有一份关心，有一份监督，这是我们彼此的。而且我有好几次也来提到， 家庭，提到家长，提到父母和儿女，提到长辈和晚辈的关系。不要因为有人向你来提出一些问题，有人向你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你就很不高兴，甚至你就恼羞成怒，甚至你就暴躁的发脾气，这一定是一个不正常的。即使你的年岁比较大，即使你是长辈，甚至即使你是神父，也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表达。学习来受教，学习来臣服，学习有则改之，无则加勉。